神机智慧与钉十字架的基督。这是30多年之前，当我还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我们学校的团契有一个慕道班，就像我们现在的福音班一样，每一个礼拜请不同的讲员来讲不同的题目。我特别记得，这是其中的一位讲员，一位姓郑的牧师，他就用这一段经文来用这个题目来讲这一段经文。他所讲的我到现在记不得了哈，但是最起码这个题目还记得，所以今天我就用同样的题目。我也觉得今天我们用这个题目跟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跟在座的许多位可能还在信仰上要寻求要认识基督徒所相信的这个真理的朋友，可能也是非常合适的题目。最近不管我们看电视也好，或者我们听广播也好，或者我们上网也好，最引起讨论的是什么事情？ okay, 可能就是这个 Mel Gibson 他所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电影 The Passion of Christ。 我听说有一些教会甚至想把整个的戏院包下来让基督徒去看，也邀请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去看。好，那么我想若个教会的立场呢，不会做特别的 recommendation， 也不会做特别的这个禁止。那原因我在这边不说哈，如果你真有兴趣我们可以再讨论。那么平常礼拜三的晚上我们教会祷告会的时候，也是 Ruggers 的这个中文查经班 CCF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 他们聚会的时间。可是过去的这个礼拜三 CCF 没有聚会，为什么没有聚会呢？听说 CCF 他们买了50张团体票，所以一大堆在 Ruggers 念书的这些孩子就跑去看这一个 The Passion of Christ， 也包括许多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孩子。这部电影引起许多的讨论。我记得我昨天这个下班的回来这个路上，我平常有时候听这个880，那么里面可能有一个广播的这一个记者是这个 Dina Taylor， 那么如果我们看 Channel 2 News 也常常会看到他。好，那么后来有人问他说你看了没有呢，他说我本来昨天要去看的，结果跑了两个电影院都已经 sold out， 所以我看看在周末的时候是不是运气能够好一点。好，想不到这部电影出来引起许多的轰动。这部电影有许多人看了之后受到很深的感动。我听我的女儿说 CCF 去看的这一些学生们，基督徒也好或者非基督徒也好，有许多都非常受到感动，许多人在这个电影院里面呢忍不住这个痛哭流涕。但是这部电影好像也同样引起许多的争论。那么当 Mel Gibson 一开始放这部电影的时候，他特别是让一些基督徒去看，他没有邀请一些犹太人或什么人去看。但听说有一些犹太的拉比偷偷的这个脸上挂着基督的微笑偷偷的溜进去看，看了之后非常非常的 upset， 觉得这一部电影里面呢基本上是站在一个反犹太人的立场。有人说为什么这部电影里面都把犹太人拍成是那个鼻子高高的那么丑，他说你到我所住的地方来有很多漂亮的犹太人可以给你去当临时演员。好，那么许多犹太人是很受不了在这个电影里面那个该亚法这个大祭司的那个扮的那样子的一个嘴脸。好，你知道我们放电影是非常非常的 dramatized， 好，所以你一看电影呢，一个最不真实的事情就是你看电影的时候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一看就知道，但是你知道在实际的生活上绝对不是这样，对不对？实际的生活上你看起来很好的人后来 end up 可能是一个最坏的人啊，你看起来不太理人好像冷冰冰的人像这个阮长老其实是很好的人这是电影呢跟实际的情形最不一样的一个地方。那当然这件事情就引起许多的这个争论。引起什么争论呢？ Who killed Jesus？ 到底是谁杀了耶稣？是犹太人吗？是罗马人吗？还是以上皆非？另外有答案。那么为着 Mel Gibson 拍这个电影，我忘了是一个多礼拜以前，这个 Diane Sawyer 是 ABC 是不是 我忘了是哪一个节目，特别访问这个 Mel Gibson。 那么 Diane Sawyer 也问了很多很多很尖锐的问题啊。那么要晓得 Mel Gibson 拍这部影片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甚至 Diane Sawyer 呢也问了一些很尖锐的问题，是关于 Mel Gibson 的父亲，因为 Mel Gibson 的父亲本人呢常常做出一些惊人的反犹太人的言论啊。那么 Mel Gibson 不太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他是我的父亲，我很爱他，请不要再问这个问题。Diane Sawyer 到底还是很有这个名记者的风度，就没有继续再追问他。可是想不到过了几天之后呢，就有人故意就去访问 Mel Gibson 的父亲，想到这位老人家一开口讲出许多的话，我们听起来真是心里面会难过啊。他就说哪有这个600万人犹太人被屠杀的事，这全部都是犹太人的宣传，这个纳粹的这些集中营并不是死亡营，而是怎么样呢，而是让他们进去做工还给他们娱乐啊。讲了那些我们听起来真的不晓得这位老人家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说，在教会的历史上有一些黑暗的一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希特勒那样子的明目张胆的要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这样子的一个阴谋的时候，在德国的一些自己认为是相信神的人却没有什么人起来发言，并不是完全没有，也有人起来发言，一个就是泽齐斯特主教，一个就是潘霍华。潘霍华为着他胆敢站在信仰的立场反对希特勒这样子的做法，最后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在盟军要解放他被关的这个集中营之前几天，被这个纳粹的这个秘密警察的首脑来亲自下令判处死刑。引起许多争论的也是希特勒自己成长的过程，是一个天主教徒，小的时候在天主教会里面受过洗，所以引起许多人争论的就是说，到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到底这个梵蒂冈，到底当时的这个教皇晓得不晓得在德国里面发生什么事情。那么甚至有人讨论说，是不是教皇明明知道但是他不敢讲什么，这些都是一些猜测啊。原始的文件我们目前也看不到，但是我在这边必须很强调的就是说，你如果看圣经全面的真理，基督徒没有任何的理由是所谓反犹太人的。那么有人说，在这一个 Mel Gibson 的这些电影里面，最让人受感动的一些演员都是什么呢？都是一些扮演犹太女子的人，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包括那位最爱耶稣的门徒，女的门徒抹大拉的玛利亚。许多有人说他们流泪是看到这两个姐妹这么样子的爱耶稣所受的这个苦楚，他们的爱深深的使人感动。这个不是犹太人吗？在这部电影里面所有耶稣的门徒也通通都是犹太人，怎么可能这是反犹太人的思想呢？甚至如果我们看全面的圣经的话，保罗自己说他为他的这个骨肉之亲，他心里面是何等沉重的一个负担，他巴不得他自己与这个与主分离，他也盼望他的骨肉之亲就是这些犹太人能够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能够得救。所以你如果看整本的圣经，你其实找不到反犹太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思想。如果我们照字面解释圣经上的话，到那个时候就是当主要再来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果我们照字面解释这一句话的话呢，那么基督徒更是应该有强烈的负担，要传福音给犹太人，要爱犹太人，怎么可能有反犹太人的这个思想呢？所以这部电影一些不幸的一个副作用，就是让人重新再讲说 Who killed Jesus。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也觉得在这几天里面我看了许多报纸上的报道，我特别看到是在2月25号礼拜三，在这个纽约时报上面的一个专栏。那么这个专栏作家的作者是这个 Kenneth Woodward， 那么他有这样的一个专栏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标题 Do you recognize this Jesus？ 你认识这样的一位耶稣基督吗？那么然后他底下有这样的一句话，他一开始就这样说 Watching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Mel Gibson's new movie， I kept thinking the following， It is Christians not Jews who should be shocked by this film。 当我看 Mel Gibson 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不得不这样子想说，不是犹太人，应该是基督徒要被这个电影里面所描写的基督而觉得震撼。那么这是我看纽约时报看了几十年里面呢所看到最好的一个社论啊。那么看到一个纽约时报看了几十年呢，是少数的几次看他的社论不会生气啊。那么在这个 Mel Gibson， 那这个作者我不晓得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在这里面就特别强调，今天在美国就是我们基督徒所信的这个信仰呢，也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是一个什么样呢？是一个好像一个啊、是一个不讲十字架的一个信仰。所以他在这边特别提起在四十几年六十几年以前的一个神学家叫做尼布尔。那么对于尼布尔，对于他的思想，我想我们持保守信仰的人我们并不赞成，但是尼布尔却讲了几句话非常的深刻。他说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呢所信的基督教是一个太舒服的基督教，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教呢？他说是 A God without wrath, blood man without sin, into a kingdom without judgment, through the ministrations of a Christ without a cross。 我们不太讲耶稣基督的苦难，我们不太讲十字架，以至于我们信的基督教变成所信的那一位神是怎么样呢？是一位不会因着罪人犯罪而愤怒的神，把人带入神的国度，不需要经过审判，经过那样子的一位基督，不需要经过十字架他的事工。好，那么所以这样的一篇文章给我们很深刻的提醒，但是在这个文章的背后也提到两件事，我觉得对于我们中间特别是还没有认识神的朋友是非常非常的有启发性。他怎么说呢？他说 Significantly, the passion and the death of Jesus is the chief element in the gospel story that other religions cannot accept。 他说非常重要的是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是世界上其他的宗教所不能够接受的。我就不念英文，直接把中文翻出来。他说在伊斯兰教里面，耶稣基督并没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按照这个穆罕默德，按照伊斯兰教的看法，如果耶稣真的是上帝的先知的话，一位死在十字架上的这样子的一位呢，不可能是阿拉的先知。那么在印度教跟佛教里面呢，那么耶稣常常被认为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导师，但是关于他受苦和十字架的故事对于印度教徒跟佛教徒来讲呢，也是一个既然他是一个伟大的属灵的导师，他受苦特别是在十字架上受苦跟这个伟大导师的身份不合。 Unbecoming of an enlightened sage， 是跟一个受到启示的一个大师他的身份不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也不需要 Kenneth Woodward 告诉我们，圣经上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圣经上怎么说呢？圣经上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希利尼人是要智慧，犹太人是求神迹，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耶稣。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十字架的道理照一般来看是一个愚拙的道理。各位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今天听我以下讲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死，要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受苦，如果你觉得说这个道理听起来一点道理都没有的话呢，那么我感谢你，因为你真的听懂了。因为根据圣经上所说的十字架的道理，用人的理性来判断就是怎么样，就是强词夺理，就是没有道理。有一些人来到神的面前，像犹太人一样，是要神迹，盼望这位上帝能够被我们操纵，盼望这位上帝能够行一些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满足我们的需要。有一些人，他们对于信仰的一个理解，是希望说这个信仰是合乎我们的理性，是想起来有道理的，是让我们能够想通的，以至于我们心悦诚服的可以接受。可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上帝真的是上帝的话，他说拯救我们的方法却是要我们存着谦卑的心来了解他的救法，而是暂时不要想办法坚持一定要用我们的理性能够完全的明白。我记得去年的九月，当我去参加一个退休会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刚从台湾来，哎呀，最后跟我谈了差不多有两个钟头，最后她的结论就是说，你们这些基督徒所讲的这一些一点点都能够 convince 我，一点点都不能够在理性上让我折服。我必须承认说，是的，基督徒的信仰本来就是这样，基督徒的信仰本来就不是诉诸于要让我们理性上能够完全的能够被他折服。我不晓得你记得不记得，最起码我记得，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我觉得最不讲理的人是谁啊？我小的时候我觉得最不讲理的人是谁你知道吗？我小时候我觉得最不讲理的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一天到晚管我，对不对？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吃得干干净净，掉了几粒饭在桌上，他们就说你不是吃饭，你是在种饭啊！哎呀，我是觉得我的父母亲真是全世界最不讲理的人。等到慢慢大了之后，我才发现怎么样，我才发现其实我的父母亲是非常讲理的，只是当我小的时候，我不认识他们的时候，我自己的心智还不够成熟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明白他们的理。各位亲爱的朋友，请原谅我这样讲，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会发现圣经上的道理是非常非常的有道理，让你心悦诚服五体投地的有道理。可是当你在信仰的门外，也许就像一个孩子不了解父母亲一样，觉得是没什么道理，直到有一天你的心智成熟了，你才明白父母亲的苦心。今天晚上你愿不愿意暂时把你的理放下来，就像孩子小的时候虽然觉得爸爸妈妈没有什么道理，但是怎么样呢，但是愿意用简单的信心来相信说父母亲是爱我的，所做的是为我好的。我从几个方面来跟大家一起思想这个题目。头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耶稣基督他一生事工的特色，就是他的十字架。我们都非常清楚，刚刚已经讲到回教徒对于十字架的看法，讲到佛教徒对于十字架的看法，他们都不能够接受这一位阿拉的先知或者这一个属灵的导师怎么可能钉在十字架上呢？可是对于基督徒来讲，耶稣基督他的死，他的十字架是福音的中心。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上面这样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福音，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怎样死了。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他就是指耶稣，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八节，因耶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 所有这些圣经的经文都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耶稣基督的死是他事工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一节还有十七节到十八节，耶稣自己这样说，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底下又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当耶稣基督他刚刚出生被带到圣殿里面去，就有一个先知对耶稣的母亲说，你自己的心也要怎样被刀刺透。甚至当耶稣还是一个婴孩的时候，先知就看出说这个孩子将来要为整个的人类而牺牲，而耶稣肉身的母亲要看自己的儿子，自己肉身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心好像被刀刺透一样。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世界上所有影响深远的人物都是活到很大的岁数，不管是穆罕默德也好，孔子也好，释迦牟尼也好，他们都是活到六十几岁、七十几岁、八十岁，他们在世界上有很长的时间能够宣扬他们的教义。可是耶稣基督一生只活了33岁半，他在世界上公开工作只有多长的时间？只有3年半的时间。你知道3年半的时间有多短吗？今天我去参加一个追思礼拜，刚好看到一个姐妹，她就问我说陆克现在怎么样，陆克就是我的儿子，我跟他说大学毕业了，他很惊讶，那么快就大学毕业了，为什么他这样问呢？原来是3年半以前，我的小孩跑到台湾去参加一个短宣队，这个姐妹就是负责给他们煮饭，照顾他们，然后他跟我说，这么快，3年半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这就是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工作的时间，就是3年半的时间。不单是这样，你如果看整本的记载耶稣基督的传记的话，这个4个福音书里面用许多的篇幅来记载耶稣基督是怎样死的。我想耶稣基督的传记是一本最特别的传记，如果有人要给我写传记的话呢，大概从我小的时候开始写起，然后从我开始上大学，然后后来呢到美国念书，然后特别是跟我太太这个怎么样 courting， 这个要大书特书，对不对？然后我最后呢要死了，可能简单一句话带过啊，这个栾道章活到叉叉岁啊，那么有一天呢忽然得了心脏病，我是希望有一天这样死最好啊，不会拖累任何人啊，忽然心脏病发就安息在主的怀里面啊，那个叉叉现在还不知道啊，那么心脏病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不会花很多功夫。可是你如果看4本福音书的话，4本福音书花很多的篇幅来讲耶稣基督在世界上要临死之前那一个礼拜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整个的4福音，如果你说是耶稣基督的传记的话，不如说在这个传记里面描写的重点是什么？是他的死。在这个传记里面描写的重点就是他在世界上最后那一个礼拜他要面对死亡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不单单这样，在圣经上记载到说，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曾经讲过7句话，我们一般称它为10架7言。在受难节要到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思想这7句话，其中的有一句话是什么呢？耶稣说怎么样，只有2个字，是什么？成了。这是多么稀奇的一句话，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33岁半就死，出来工作了3年半就死。我们一般人会说什么呢？会说完了，会说没有希望了，3年半就死了，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怎样泪满襟。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成了。所以耶稣整个的事工就是为着怎么样？就是为着死亡。耶稣来到世界上这3年半的时间，其实为着一样事情预备，就是怎样呢？就是要为着钉死在十字架上。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想到过这件事？这就是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最不一样的地方，这也是基督教没有办法跟其他宗教相比，没有办法被其他宗教所了解的地方。但是耶稣为什么要钉在十字架上呢？2000年以前死的这一个人跟今天的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彼得前书第2章24节，刚刚我已经念过，他被挂在木头上，就是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怎么样？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跟今天的我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看出罪是何等严重的一件事情。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又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什么是死呢？这个死包括我们肉体的死亡。我不晓得你怎么样，但我知道有一天我一定会死。那么不单单包括肉体的死亡，也包括我们灵魂的死亡，就是现在我们对于上帝没有办法跟他交往，我们现在对于上帝冥冥当中感觉到好像有一位全能的主宰存在，但是我们不可能认识他，我们跟他也不能够有沟通，这是因为我们跟上帝沟通的那一个机制已经怎么样呢？已经因着罪的缘故而死。这个死亡也包括我们将来永远与上帝分离，灵魂永远的黑暗。那么到底什么是罪呢？很多人一谈到罪的时候立刻就很生气，我又没有犯法，干嘛说我是罪人？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犯法的人是犯人啊！基督徒，我们没有说你是犯人，我也没有说我是犯人，所以你也不必生气，你真的没有犯法。但是为什么说我们是罪人呢？罪这一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射不中地，意思就是说我没有达到那个应该达到的那个标准。罪这个字的另外一个意思呢，又是怎么样呢？又是过了一个界限。好，那么所以罪是什么呢？当我们谈到罪的时候，就牵涉到一个标准的问题。很多人说我有什么罪啊？我凡是凭良心而做。但是各位亲爱的朋友，良心是一个可靠的标准吗？希特勒、墨索里尼、史大林，恐怕他们都觉得他们是在凭良心做事，恐怕他们都是觉得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为着全体的幸福。我最近看我小女儿写的这个 paper， 她上这个 Introduction to a Political Science， 啊，里面就这个 paper 里面就要讲说这一些从古到现在的一些政治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哎呀，你知道墨索里尼还是一个上得了教科书的政治思想家，你信得过吗？那墨索里尼的思想很简单，那么其实也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很根本的想法，就是怎么样，就是小我是为着谁而存在的？为着大我而存在的。个人呢是为着谁而存在的？是为着国家而存在的。所以可以为着国家的好处来怎么样呢？来强迫支配个人的命运。哇，那墨索里尼根据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他就怎么样呢？他就可以把整个的意大利人放在他的一个专制跟独裁的统治底下。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For the benefit of the whole nation of Italy， 是为着整个意大利国家民族的好处。各位亲爱的朋友，良心靠得住吗？我不要讲中国人的事情，在我们中国人当中有更多惨痛的一些经验。我们知道当人离开神之后，人其实已经失去了那个最高的标准。有人说人为万物的尺度，这个是人文主义的一个信条，什么是该做或者不该做，都是凭着我自己觉得该做的就是该做。哎呀，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小说，前段时间在台湾的电视剧上面一直演，就是《人间四月天》，是讲谁知道吗？讲徐志摩。
哎呀，我知道台湾好多人很疯他，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很崇拜徐志摩。好，那么徐志摩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文才的人，我在这边讲他的坏话并不是因为我嫉妒他，好，但是呢我觉得徐志摩这个人真是有问题。怎么样有问题呢？你如果看那个他的这一个，你如果看张幼仪的这一个侄女，好，叫做张邦梅。这个张邦梅呢是哈佛毕业的一个 ABC 的一个女孩子，她特别就去访问过张幼仪。张幼仪是谁？是徐志摩的第一任的这一个太太。那么特别访问这个张幼仪，哎呀，我看在这个里面徐志摩怎么样的对她，这个人哈真是 horrible， 这个人哈真是一个坏人，甚至我可以很大胆地讲，这个人呢真是没什么良心，知道吗？好，当他的太太怀孕，他就不告而别，追求自己的爱情。他太太那时候在伦敦，英文也不好，人生地疏，他就忽然就这样子走了。今天有一些没良心的男人还很难做得出这样子的事，知道吗？我在教会服侍那么多年，听过很多没良心的男人的故事，还没有听过这么糟糕的。但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可能徐志摩并不这样子觉得，对不对？他觉得他是追求自由，他觉得他是追求爱情，是不是？等到后来这个张幼仪到德国去，好不容易生下了这个徐志摩的第二个儿子，他自己非常非常的穷，所以他没有办法给这个儿子好的营养，可能也因为这个缘故就买了那一个坏了的牛奶，结果使得这个儿子吃那个牛奶呢就怎样，就生病。他自己又没有什么钱，也没有办法找最好的医生，后来这个孩子呢就生病死了。死了以后过了几天，徐志摩才来看到他第二个儿子的尸体，是他一生里面第一次看到他第二个儿子。 What kind of father it is？ 可是今天我们一般人，我们不会责备这样他，好像我们看人间四月天觉得哦好浪漫哦，这个爱情好伟大哦，对不对？那么并不是没有人不晓得责备他。徐志摩在跟陆小曼要结婚的时候，他请谁当证婚人？请梁启超当证婚人啊，梁启超呢还算是怎么样呢？还算是有一些中国人古老的道德的修养，在台上呢就说今天我是给奸夫淫妇来证婚，对不对？哦，结果后来徐志摩跟陆小曼赶快跪下来说请老师给他一点点面子，啊，对不对？那么我提这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非常稀奇的是说，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中国人太爱财，爱到一个地步，我们根本失去了连我们自己觉得该持守的道德的标准，我们也不持守。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人的良心靠得住吗？人为万物的尺度靠得住吗？靠不住的，真的是靠不住的。好，那么所以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是罪呢？罪就是达不到上帝的标准，罪就是没有办法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什么是罪呢？就是我们心里面的那一个黑暗。什么是罪呢？就是假定我们可以完全不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负责任的时候，你想你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假定从现在开始我给你24小时，在这24小时之内，你可以为所欲为，不会有任何的坏事临到你身上，你想你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自己。我不敢想象我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我们人也很容易把罪推给环境，这是现代的这些心理学所告诉我们的。什么事情呢？都是谁错？都是环境错。我记得我小女儿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做错事，我们罚她，啊，罚她之后晚上我们要陪她祷告，她就跟我说 ：“Daddy。”她说：“我想了很久，我现在忽然想通一件事。”我说：“是什么事呢？”
他说你今天下午不应该罚我。啊，哎呦，我说你想通想通，我不应该罚你，说来听听到底是什么道理。啊，他说是你要我讲的，对不对？我说对，是我要你讲的。他说啊，你真的不应该罚我 ，because the devil made me do it。他说因为是魔鬼要我做的。啊，所以他想了老半天呢，他说你要去罚魔鬼，不要罚我，我是冤枉的，是被魔鬼害的。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是今天我们很多人对于罪的看法，推给环境，但是其实犯罪的人明明晓得我们所做的是怎么样呢，是错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却把这一切呢都推给环境。各位亲爱的朋友，许多人当他们所以还是一个正直的人，讲穿了呢，是因为没有那样子的环境。等到有一天环境许可的时候，各式各样的措施呢通通都出来了，是不是？我们常常会说很多的台商在大陆包二奶是不对啊，你不要讲那些人，有的时候我没有这样做是因为怎么样啊，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太太看得很严，口袋里钱没有那么多，对不对？啊，我这样讲，我觉得我希望我不是讲得很过分，是不是？啊，并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才证明我们是罪人。圣经上一个非常清楚的教导，就是人所以是罪人，所以人才会犯罪，不是因为人犯罪才是罪人。这是我们心里面的那样子的一个黑暗。而且当我们人不承认有神的时候呢，这个罪就是更狂妄的一件事。在杜斯托耶夫斯基里面写的这一个小说《卡拉马祖夫兄弟们》是他这一生里面最伟大的一个著作啊。那么其实没有把它全部想写的都写完啊。那么在这里面呢，提到有一个三兄弟里面的老二叫做伊凡，讲过一句话，其实呢就一语道破罪是怎么一回事。那句话是说，没有神凡事都可行，没有神凡事都可行。这是不是现在世界上的这一个光景？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去看，没有神凡事都可行。任何一个社会里面失去了对于上帝的敬拜，那个社会迟早会落入道德败坏的光景。我们中国人隐隐约约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认为犯罪呢不单单是得罪人，而且是得罪谁？而且是得罪上天。所以孔子会说祸罪于天，怎样呢？无所导也。各位亲爱的朋友，真的就是这样，我们所有犯罪的人，我们是怎么样呢？我们是得罪神。所以罪的问题怎么得到解决呢？那就是借着十字架。圣经上说，如果不流血，罪就不能够得到赦免。以赛亚书第53章，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堆在他的身上。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当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之前，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为什么耶稣说叫这杯离开我呢？这个杯是指什么呢？是指身体上的痛苦吗？说父啊，很痛啊，很痛啊，不要让我去钉十字架啊！上海人会说痛杀的雷，痛杀的雷啊！那么真的是这样吗？其实耶稣基督真正的痛苦是什么样？是他心灵里面的痛苦。在十字架上，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我的神，我的神，怎样？”为什么离弃我？圣经上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耶稣基督所受的苦难里面最大的那一个，是心灵里面跟父神隔绝那种黑暗的那样子的一个痛苦。十字架是上帝的公义跟上帝的慈爱相会的地方。有人说我们有罪，上帝赦免我们，讲一句话就好啊。但是上帝是公义的神，上帝不能够以有罪为无罪。上帝所以能够赦免罪，是因为有另外一位为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那就是耶稣基督。 而这就是满足上帝的公义的要求。但是上帝又是慈爱的神，所以他让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各位亲爱的朋友，十字架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慈爱，因为人间所有的爱都是怎样，都是有条件的，人间所有的爱都是因为那个被爱的对象有一些吸引人爱的地方。我为什么爱我的太太？哦，因为她以前真是很吸引我。我为什么现在还是爱她？因为她现在还是吸引我。那么所以总是有一些他吸引我的地方让我爱他，这些爱其实说穿了都是怎样，都是有着自私的成分，或者说穿了不是真正的爱，是爱自己。但是神爱我们唯一的原因，因为神就是爱。十字架的死是一个极端痛苦的死，当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底下的人讥笑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耶稣有没有下来呢？耶稣没有下来。你知道为什么耶稣不下来吗？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个人相信他如果要下来，他可以下来。我如果钉在十字架上，我下得来下不来？啊，下不来。为什么我下不来呢？是什么原因让我下不来？是那个三根钉子让我下不来，对不对？我纵使想下来也下不来。你想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留他在十字架上的不是那三根钉子，他是神的儿子，他可以下来。留他在十字架上的是什么？是因为他对世人的爱。你有没有想到过这件事情？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一个更艰难的死，因为任何一个时刻他可以下来。他留在十字架上一直到死，这就是圣经上所说的他就存心顺服，怎样呢？以至于死。不是钉在十字架上那一刻顺服，是一直不停的顺服，顺服到死。中间只要有一秒钟的时间他说不干了，他就下来了。但是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对世人这样的一个爱。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极大的身体跟心灵的痛苦里面，他所想到的是谁？他所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痛苦，他所想到的是那些不认识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这个就是神对于世人的爱的一个表明。所以有人说上帝不可能爱我们爱得更深，我们不能够做任何一件事情使上帝爱我们爱得更多一点。为什么？因为在十字架上上帝已经爱我们爱到了极点。奥古斯丁讲过一句话非常的深刻，他说上帝怎么爱我们呢？就像世界上只有一个罪人那样子的爱我们。这句话的意思也可以解释说，纵使世界上只有一个罪人，耶稣基督也会来到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中间还有没有认识上帝的朋友，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朋友，你不要说反正耶稣钉死为所有的世人的罪赎罪啊，那是 big deal， 反正是很多人。不是的，纵使只有你一个罪人，耶稣基督也一样会来钉死在十字架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为着别人，为着谁？为的是你，就是你。我想这样子的讲法是非常合乎圣经的讲法。时间的缘故，我必须要很快的来结束。十字架也解决了最起码对于我们人间苦难的问题，也给我们答案。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刚刚唱这首诗歌，主啊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请问我们什么时候最需要知心的朋友？
恐怕在受苦的时候最需要知心的朋友。但是什么样的人真的能够在受苦的时候安慰我们？什么样的人真的能够在受苦的时候安慰我们？我相信就是那些受过同样苦难的人最能够安慰我们。今天早上我跟几个弟兄去参加一个传道人的追思礼拜，我不要特别提他是谁。那么参加完那个追思礼拜之后，我们就一起去看那位师母。哎呀，我们感觉那位师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过，非常非常的忧伤。在那里我不晓得跟他讲什么好，可是有一位师母跟我们一起去看他，这位一起去跟我们去看他的这位师母呢，以前他们两家就是好朋友，而这位一起去看他的师母呢，在20年之前也失去他的丈夫。所以我就看到这两个师母就手拉着手，也没有讲什么话，就手拉着手坐在那里。各位亲爱的朋友，这个就是知心的朋友，因为受过同样的苦难。为什么在约伯记里面约伯的朋友没有办法安慰他？为什么？因为那些约伯的朋友没有受过同样的苦，只能够从旁边猜测，甚至在旁边讲一些论断的话。不安慰还好，一安慰呢，约伯怎么样？越安慰他越得不着安慰。各位亲爱的朋友，为什么耶稣能够做我们最知心的朋友？因为十字架的痛苦是人间最大的痛苦，不单单是身体的痛苦，而且是什么？而且是心灵里面极大的痛苦，被所爱的人所遗忘、所拒绝、所背叛的那样子一个身体和心灵极大的痛苦。因为他是人成为人，受过这样子极大的痛苦，因此可以成为我们在苦难里面一个极大的安慰。我在这边也许念几句话，是从当代基督十架里面所摘录下来的。他上面这样说：如果不是因为十字架，我自己绝对无法相信神。我所相信唯一之神，便是尼采所耻笑的十字架上的神。在这真实的苦难世界，人怎会去敬拜一位本身免于苦难的神？我在亚洲各国曾经进过不少佛庙，恭敬地立在佛像前，他双腿盘坐，双手叠起，双目紧闭，嘴边略现一丝笑意，脸上一副遥不可及的表情，与现世的苦情隔绝。而我的思想却回到十字架上，那孤单、扭曲、饱受折磨的身影，钉子穿过双手、双足，背部血肉模糊，四肢悬挂变形，额头因经免鲜血勃勃，口干难忍，被投入绳索离弃的黑暗中。那才是我的神，他放下自己不受痛苦的特性，进入这有血有肉、眼泪与死亡充斥的世界。他为我们受苦，在他受苦的亮光中，我们的苦难变得越来越容易面对。虽然人类的苦难仍免不了带上问号，但我们大胆在其上加盖另一个记号，十字架，象征着神的苦难。基督的十字架在我们这样的世界中是神唯一的自义证明。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因为耶稣基督是一位受苦的神。好像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所说，只有受苦的神能安慰。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受过人间最大身体和心灵的痛苦，所以只有他能够成为拯救，只有他能够成为安慰。亲爱的朋友，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理。你觉得好像没什么道理吗？ 我不怪你，因为这是我们从我们人的理性里面所得到一个自然的反应。但是你是，若是你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这个由上帝启示而来的道理，我就会发现十字架在于我们这些相信的人，就是神的大能，让我们生命有一个基本的改变。今天晚上你愿不愿意做这样子的决定？刚刚我们所念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只提到两种人，你是这两种人当中的哪一种人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所能讲的就停在这里。我求你圣灵亲自在我们心中动工，如果你圣灵已经在我们心里做感动的工作，就让我们不要抗拒，愿意做这个意志上的决定，打开心门，承认自己是罪人，承认自己需要上帝的救恩，让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能够遮盖我们所有的罪，也让这位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所带给我们的新生命，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过着一个喜乐平安而且丰富的人生。亲爱的主，一个选择摆在我们面前，两条路摆在我们面前，帮助我们能够做正确的决定，做合宜的选择。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还是请大家低头闭目。我不晓得今天晚上有没有哪一位朋友，你虽然听过福音有一段时间，或者你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你听了这样子的信息，你说是的，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耶稣要钉在十字架上，我也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好像圣经上说，说他在门外叩门，耶稣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如果我们打开心门的话，他就要住到我们的心里，他就成为我们人生里面的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盼望，一个新的平安，一个新的喜乐在我们的里面，他也成为我们受苦当中的一个随时随地的安慰，因为他自己经历过所有的苦难。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如果有的话，请你举手，我们特别为你祷告。有没有？有没有朋友，你听了这样子的信息，你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好，时间的缘故我就不再问了，好不好？但是如果你觉得我以下的祷告是合乎你的心意的话，请你就跟着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我今天晚上听到这个十字架的救恩，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你住到我的心中，成为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相信你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不是为着别人，不单单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而且就是今天仍然有功效，那就是为着我。我现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求你就接纳我这样子的一个决定，住到我的心中，保守我今天晚上所做的决定，一生都不会反悔，让我能够越来越认识你的爱，一生被你的爱所激励。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